欢迎收听响声，我是 Jack，
我是 Ken。
好，今天还是我跟 Ken 来聊天。我们今天聊非常著名的、很有故事性的一个作品，叫《春之祭》。虽然也算是一个不太冷门的音乐会曲目啊，但是其实《春之祭》是一部首演于1913年的芭蕾舞作品。啊，它的配乐呢是由斯特拉文斯基来负责的。那让我使用一个倒叙的手法，先读一段来自1913年5月31日的《费加罗报》上的一篇评论。那这个评论是这么说的。这场演出是一场大型的、无止境的、赤裸裸的野蛮展露，毫无尊重地招呼着香榭丽舍剧院里的观众们。啊，我们很难过地看到斯特拉文斯基先生将自己的精力投入在了如此令人愤慨的项目当中。啊，原本我们认为他可以在《火鸟》（Petrushka）、啊、就彼得鲁什卡之后呢，那还能写出更为美妙的音乐。那让中间还有一大长段，我就不读了。大意呢，就是斯特拉文斯基真的觉得这么写还能好听吗？到了文章的最后，这位乐评家倒是怎么说呢，就是对冲了一下自己这个语言的风险啊。他最后写了一句还挺有前瞻性的话，叫在未来这首作品是否会得到一次凯旋的复仇，我们不得而知，让世界发现这其实是只有今天的斯特拉文斯基才能看到的未来的新音乐。然后他最后还补了一句说，我觉得这不太可能。但不管怎么说，他这句话也算是可以说在今天得到了一个应验。那咱们先给听众们简单的聊聊这部作品问世的时代语境。那说到二十世纪初期啊，真的是给人一种大厦将倾的压迫感。我感觉19到20世纪的转折似乎是最为戏剧性的啊，不只是音乐啊，从整个艺术版图，甚至政治上、人文上、科学上啊，意识形态，咱们其实到处都能够嗅到崩坏和革命的气息。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就一触即发，这其实跟音乐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啊！因为在这场洗牌中遭受重创的欧洲各国这种王权贵族阶级，正好是几百年来音乐行业的经济来源啊，和很大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审美指导，那就崩塌了啊！在一战当中，地球上的其他角落其实也发生了各式各样的颠覆啊，政治上比如说中国1913年刚好是孙中山闹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啊，也是宣告了中国封建时代的一个落幕。那艺术上呢，美国第一次举办大型的现代艺术展也是1913年的纽约啊 The Armory Show。 那对世界艺术的发展呢，也是可以说是树立了旗帜啊。科学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也是在这段时期，不能说提出啊，早几年提出，但是他也是在1910年的时候可以说是突然闯入了全世界的视线，成为了这个主流文化的一个标志啊。所以科学也是颠覆了200-300年牛顿经典力学的一个统治。所以这样一个可以说是非常颠覆性的时代背景之下啊，不管一个人在音乐上是否喜欢《春之祭》这部作品啊，他都要知道，就作为在那个时代背景之下，都被视作是一个平地起惊雷的啊，包含音乐元素的芭蕾舞作品。那这可以说是在颠覆性上是乘着时代的巨浪，而且真的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啊，没错。那么在此时此刻的俄国呢，音乐的表现形式呢也正不断的进行着演变。春之祭这部作品在音乐历史上的突破其实离不开一位名叫达基列夫的人啊，正是他将俄罗斯的这个芭蕾艺术带向了一座新的巅峰。 那么他在二十世纪初呢，一手创办了一个名为 Ballet Russe 俄罗斯芭蕾的这样一个公司。那么当时他召集了一批当时最具有才华的舞蹈演员。那么这个公司的创立呢，如果放在当今，咱们可以说他也算上像这种一带一路这样带有一种这种文化输出的性质的这种东西。那么对于俄罗斯的这种文化艺术呢，在西方世界地位呢，它其实也有着这种推波助澜的作用的。那么在1907年呢，达基列夫就首先他放在这个法国的巴黎，他组织了一个俄罗斯文化的艺术展览。然后当时呢，在法国是大获好评。那么当时的人们呢，都表现出了对俄罗斯文化非常浓厚的兴趣。这也奠定了达基列夫在世界艺术潮流中主心骨的地位。
对啊，上次我们其实很早聊过斯特拉文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也提到过，就是这家伙呢小时候不能算是那种神童级别的，上学的时候也只能算是一个打引号有点前途的一个年轻人啊，感觉呢也并不像是那种拉赫玛尼诺夫这样在学校里就已经到了众星捧月的级别。那你这里说的这个达基列夫在1909年听了一场圣彼得堡的音乐会里面呢，就刚好他听到了一个当时还名不见经传的斯特拉文斯基的弦乐作品，叫《幻想协奏曲》，可以说是这一听就彻底改变了斯特拉文斯基的命运。达基列夫听完觉得啊，这个年轻人好，这个我要把他招至麾下啊。刚好呢，他也在给自己的芭蕾舞公司物色作曲家，然后呢，他就拿出了《火鸟》的剧本，就扔给斯特拉文斯基，说：“给你5个月，你给我写完配乐。”斯特拉文斯基呢，他就写完了，并且在这个作品在巴黎就大获成功。那一下子，其实达基列夫也是这个深受这件事情的一个可以说是鼓舞和从当中也是获益良多啊。这两人就一下子就成了一个享誉欧洲啊、闻名世界的这样一对搭档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达基列夫说：“我已经决定了。”啊，就是由你来给咱们公司
被钦定的
钦点的感觉啊，就由你来给咱们芭蕾 Russo 啊写音乐。那3年里面呢，就是连续扔给斯特拉文斯基2个项目，一个就是 Petrushka， 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今天的春之祭。那虽然斯特拉文斯基就是余生当中也是真的可以说是杰作频出啊，我们上一期节目跟高山的这个对谈当中，大家也可以去听一下，里面提到了很多他中晚期的一些成就，题材和风格呢也是非常的多元。但是如今在公众的眼中啊，斯特拉文斯基的名片似乎依然是这三部早期的芭蕾舞音乐，就逐渐一个就他们的这个颠覆力和影响力啊，也逐渐这个第一印象就决定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这个跨度，对吧？可能过了300年之后，我们讨论斯特拉文斯基，可能眼光会放得更加广泛一点。如今斯特拉文斯基去世还没到一个世纪，我们目前好像还没有被100年前他的横空出世的这几部作品从当中的震惊当中恢复过来
啊，真的是这样啊！现在我们一提到斯特拉文斯基，肯定首先想到的一般都是他这个三大芭蕾。貌似也已经成为了，他所有一众作品中的这样的一个标签。那么说到 Petrushka 呢，我在上大学1年级时候呢，还演过一次，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我记得当时拿到乐谱呢，我首先就被这个眼花缭乱的节奏震惊了，几乎每一个小节它都有这个节拍的这个拍号的这个变化。所以演奏他的音乐呢，一般都是眼力和注意力的双重结合啊。如果一不小心，就说不定啊，在非常安静的时候，你嘣一下冒了个大汗。不过 anyway， 最后演出还是很有成就感，因为这种音乐中啊非常大开大合的戏剧性段落啊，真的很带感啊，就是你演奏者都能情不自禁的会跟着这个音乐一起舞动的感觉啊。尽管在排练中啊，只会。的确需要花很多时间纠正这个节奏问题，但最后演出呢，还是那种非常酣畅淋漓的感觉。
你这个，其实跟《春之祭》有一种共同的一个主题，就是我觉得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真的还是蛮擅长唤起我们一些本能的一些动作的，包括一些本能的情感的。其中《春之祭》的开头的这一段，来自高音的巴松的这样段这个旋律其实也是很著名，大家听完就一定会感觉到这里面有种某种原始的力量，虽然它听起来音色包括 这个音乐本身好像还是比较的温柔的啊，但仿佛有某种狂野的力量的种子已经在萌发了一样。我们可以来听一下《春之祭》的开头的这一段音乐。
我记得我第一次听《春之祭》这部作品时，真的是被作品中那种啊，可以说 raw power， 富有非常原始气息的这种粗暴感啊，被震慑到。好像我那会儿听的第一个版本是 James Levine 啊，指挥那个纽约大都会乐团的 CD 啊，当他那个版本当然演的也的确演的非常的狂野啊，还曾一度担心家里啊放 CD 的那个音箱是否扛得住里面那个残暴的这种打击乐段落片段。啊，当《春之祭》啊首次在刚开业不久的巴黎香榭丽舍剧院演出的时候，啊，习惯了那些啊非常啊优雅，啊，然后品味呢也挺守旧的那些巴黎人呢，对里面这种怪诞的音响是嗤之以鼻，啊，从而引发了一场轰动音乐史的骚乱。据说当时巴黎的媒体呢，为了这场演出，他提前也做了很多这种跟踪报道，很多观众呢都为自己可能听到的啊这种前所未有的创新音乐也做好了一些心理准备，
打好预防针了。
然后当音乐真的开始的时候啊，抗议声就开始啊，已经开始此起彼伏了。一开始是小范围的，然后随着音乐不断进行的，不断演变成了一场可怕的骚动。据作曲家本人回忆道，啊，观众们开始在剧院里大吼大叫，啊，甚至有些社会名流听了这音乐，就像嗑了药一样啊，向邻座的人扇耳光，这种行为都已经出现了。然后这达吉列夫呢，他为了试图控制这个观众情绪呢，他将音乐厅的灯光也弄得忽明忽暗，那显然这也不知道为什么，
这什么操作，
对，当然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但是这也并未能阻止这一场骚乱。
我感觉恐怖片里面一般要知道恐怖气氛是把这个灯弄得忽明忽暗的，
对对对，
啊，这个达吉列夫这个春之祭的已经现场已经够恐怖了啊，他还给你把灯按一下亮一下按一下按一下亮一下，然后说通过这个来控制现场的氛围，这也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啊。啊，其实我自己觉得啊，就是当时剧院里的这种争议跟暴乱啊，其实根据我读到的一些资料，我感觉其实更大程度上应该是，其实是主要因为编舞而导致的啊，不一定是音乐，肯定没有帮上什么大忙，但是我觉得音乐也不是罪魁祸首啊，因为当时那种糟糕的剧院的这个秩序，对吧？加上台上的这个演员和音乐家本来就被这个作品弄得非常之困惑，我记得。那个就是那个编舞不叫 Nijinsky 嘛，咱们也提到过很多次了，就 Nijinsky 在演出的过程当中还在这个观众席里面不断的对着跳舞的人大吼大叫，给他们一些 cue，啊，你这样要这么跳，那里要那么跳，就放今天来看简直不可思议，对吧？所以我觉得不要说当时是不是任何人真的会享受这场演出啊，我甚至觉得很难想象你如果在当时能够认真的听上一小段音乐。所以我记得就是斯拉文斯基自己对这场演出的首演也是非常之恼火，认为自己的音乐就这么被埋没了啊，被糟糕的现场秩序就淹没掉了，根本听不到。所以这么对比一下，我们这年头流媒体加降噪耳机的这个时代真的还是蛮幸福的，对吧？我走在路上想听个春之祭，我就能够降个噪，然后就手机里点开就听到了啊。如果说刚才这段开头啊，听众其实我觉得一开始的音乐还算是有点调性的，对吧？越听呢就可能越困惑。那可以说整部春之祭的音乐，如果咱们做一个整体来看待的话，那真的是越听越紧张和凶残啊，不断的挑战着就是一百多年前的观众们的，我觉得可以说是忍受边界啊。虽然我觉得如今经过战后现代音乐的洗礼之后，我感觉我们现在听春之祭倒觉得没那么难以接受啊。当然就是作为一部舞剧的配乐，音乐中的这个紧张和冲突呢是伴随着剧情发展出来的啊，所以大家听春之祭的时候就不像是听巴赫的音乐啊，咱们脑子里在听春之祭肯定是会脑补一些这个画面和剧情的啊，比如说大家可以听一下这部作品的最后一幕场景的音乐。那如果不熟悉剧情的听众朋友们也可以一边听一边猜测一下这个音乐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在这段听起来我觉得可以说是六分紧张三分恐怖加上一分诡异啊，就听完应该是全人不舒服 我觉得如果在短视频平台如果能用的话，应该还挺适合给很多这种悬疑刺激的视频配音乐的。那我来说一下春之祭的大致剧情啊，然后待会我们就可以follow 这个剧情的发展，那咱们来听几段啊。就是那说到最后咱们这个音乐的目的呢就清楚了。那春之祭的故事简单来说是这样的，就是一个俄罗斯地区的一个史前邪教活动现场啊，当然了史前也谈不上有人类文明啊，所以也谈不上有什么正邪，反正就这玩意儿搁现在肯定就是邪教啊。其实他们的活动让我其实联想了很多地方的，特别是一些美洲的谈不上特别古的文明，就是一两千年几百年前的美洲文明，他们也做很多这样的事情啊。比如说这个玛雅文明，他们就中美洲文明都特别热爱玉米啊，他们的神就是玉米神，然后就人们觉得人就是玉米做的，人死后埋地里，地就能长出玉米，所以他们要给玉米神献祭啊，献的除了动物就是人啊。所以我在 YouTube 上还搜到那种玛雅人的足球比赛，很魔性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就输就当搁当年的玛雅文明里面，输了比赛的人就杀了去祭神，这样的话就能保佑我们村明年还能种出玉米。就其实人类史上遍地都是这类念头啊，美洲文明尤其比较多，我的印象当中啊。那就包括斯拉文斯基口中春之祭描绘的这个史前俄罗斯异教徒的这种啊牺牲仪式啊，整部剧可以说是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英文名叫 Adoration of the Earth， 意思差不多就是对大地的热爱啊。就我们早点听到了，就一开始那段巴松其实还挺优美的那段旋律，就是唤起我们对春天在苏醒的那种感受，我觉得还真挺传神的啊。然后附带了一些原始神秘的色彩啊。接着呢，先知就出来预测未来，然后年轻的姑娘们呢就开始跳舞啊。一段仪式之后呢，部落的长者啊出来赞美大地啊，人们呢就向着美好的未来一顿激情的舞蹈，和大地融为了一体。那这整个上半段的音乐所描绘的剧情，我觉得从社会功能上来说，就跟咱们的春晚的感觉其实差不太多啊。
说到这个第一部分，我其实我个人是很喜欢它里面的那个第二段，叫春天的征兆。那么在经过前面影子一大段仿佛对仿佛这个春天苏醒过来之后呢，这一段音乐可以说是直接闯入由弦乐演奏出带重音非常具有强烈节奏感的音型，就那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对。然后管乐在这非常强烈的这个节奏的这个基础之上呢，也不断冒出一些非常尖锐的非常不协和的音程这也是斯特拉文斯基本人在创作中的一大突破。他大胆的呢使用强烈的节奏置于这个就是节奏是优于这个旋律之上的。
说到这个节奏优于旋律之上啊，我在第一部分里面就很喜欢这个第四首叫《春天的轮舞》，就音乐本身就听起来非常之简单，就谈不上有特别多的旋律，就听起来就是那个节奏型，四个相同的音，稳稳的，就不断的在轮转。
对，在那。
哎，就应了这首曲子的标题叫轮舞，啊，但是随着这个旋律配器的不断变化，就音乐性格呢也慢慢的从一开始仿佛描绘那种静谧自然的这种自然的这种氛围，到最后明显就刻画的特别庄严宏大肃穆的那种祭祀的场景。其实有点像那个波莱罗，我觉得啊，就是同样的这个旋律，就是随着配器的不一样会产生非常不一样的性格，而且也是段很大的渐强啊。我在 YouTube 上看过那个马林斯基的演出，就是女演员们身着那种有点圣人的那种奇特的妆容加上衣着，远看我觉得真的有点像那种100多年前美国3K 党聚会，就很阴森很可怕啊，然后不断就是缓缓的重复的不带感情的做着一些在我这个外行看来啊也不太着调的动作，就看起来真的像一场祭祀活动那样，就特别庄严的同时呢能够让人感到一种非常彻骨的陌生感和含义。 好，刚才这第一部分叫的对大地的热爱是咱们春之祭两部分当中的第一部分啊。第二部分呢，英文标题叫 The Sacrifice， 就是所谓的献祭或者牺牲啊。如果听众朋友们有一天不小心穿越回到了史前的俄罗斯，那么可以根据接下去我所介绍的乐章标题来指导一下俄罗斯人民来开展祭祀活动啊。我来介绍一下这个祭祀是怎么进行的。首先呢，年轻的姑娘们啊，而且是处女们，需要站出来围成一圈然后跳舞啊。这个就是 intro 之后的第二个乐章的标题，叫做女孩们神秘的圈，什么 the mystic circle of the maiden， 我不太记得了，法语我也读不来，其实也不能叫乐章对吧，就反正就第二首的标题。好，完了之后呢，他们转着圈跳着舞，其实就跟我们幼儿园里面听音乐抢椅子的那个游戏其实很像，就每轮最后都会产生一个淘汰者啊。当然咱们玩游戏叫淘汰者，在他们那儿就叫你被选中了，被钦点了。那如果你连续两次被选中，你就是那个要被牺牲的对象了。那这个冤大头的产生过程呢，就是这部分的第三首曲子，叫 The Chosen One 啊，光荣的那一个啊。接着啊，这个被选中的姑娘要在祖先们的凝视之下被牺牲，那就得先叫醒祖先啊，祖先的亡灵，那便是第四首召唤祖先啊 ，Evocation of the Ancestors， 和第五首祖先们的仪式。好，最后也就是最后一首啊，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被选中的那个女孩呢啊，在生命最后的几分钟里面啊，在几分钟之前还是好闺蜜的朋友们和祖先们的注视之下狂舞至死啊，现场的舞蹈看起来真的还是挺震撼的啊，那便是整首作品的最后一首牺牲之舞
啊。那最后的这首牺牲之舞呢，真可以说是整部春之祭里节奏最为复杂的这个段落啊，各种拍号当然是不断的交错出现，在演出的时候呢，也需要乐手非常啊屏息凝神一般的专注度。那么打击乐呢，在这段里是占据着主导地位啊。音乐虽然相比第一部分最后的那个舞蹈呢，相比更有一些纪律性，但仍然是那种非常狂野，非常有啊，具有那种野性的气质。那么最后的结尾呢，曾让斯特拉文斯基本人感到头疼啊。当时的乐评呢，有人是对这个啊非常突然的咣一下的这个收尾是不是很满意的，但是作曲家本人呢，他其实更愿意把最后的那个和弦看作啊，就把它当做一个噪音。我觉得那一下呢，就仿佛啊非常形象的，就仿佛那个被选中的那个女孩在这个不断的在狂舞之中突然倒地的那种感觉。
那其实在春之祭之前，斯特拉文斯基就已经应该说 somewhat 挺有名的了，就不是说扬名海外，但是在圈内应该还是挺出名的啊。跟我前面讲的爱因斯坦在他的广义相对论被证实之前和之后的关系其实是有点像啊。那春之祭的争议才是真正使他出圈啊，使他名声大噪。所以看来人出名还真得靠冒犯人啊，多过迎合人啊。但是人出名之后呢，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咱们斯特拉文斯基也不例外。除了他，就是他到了中期啊，之后啊，除了在音乐的可能性上开疆扩土之外啊，随着他的年龄变大，其实他倒是也更愿意花更多的力气去试图去探索新旧音乐之间的纽带
啊。没错啊，那么斯特拉文斯基在创作完啊这几部震惊乐坛的芭蕾之后呢，他所身处的时代呢，其实也不断的激励他去不断拓展那些新的创作风格。那么就在春之祭演完没过多久呢，这个一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那么斯特拉文斯基呢，为了自己的生计啊，也拖家带口啊搬到了瑞士去居住。那么相比之前在待在巴黎那种啊有非常肥沃的这种文化土壤，然后那种文化圈内也有很多这种可以 social 的这种友人，那么在瑞士呢，他就少了很多这样的那种接触啊，也没有很多能直接给他这种演出这种大型这种作品的场所，然后又加上这种战争阴魂不断的笼罩着，所以他也在思考着啊，一种致敬过去啊，to the past， 回归这种质朴简洁的风格来创作音乐。那么他由此也开创出了一种叫 neoclassicism 啊，新古典主义风格。那么尽管作曲家本人其实他不是很喜欢这么称呼啊自己这个 neoclassicism 这样的风格的，但是呢，他在这段时间内创作的啊，比如那个 Puccinella 组曲，无疑是啊对巴洛克风格的一种致敬啊。比如我们能看到他的乐章呢，直接使用了比如像 Toccata 啊、加沃特舞曲啊、小步舞曲那种在巴洛克组曲中啊非常常见的这种题材，包括之前我们节目里面讲过的他的那个小提琴协奏曲啊，他也是诞生于这个时期的。那么他也是什么 Toccata Aria 咏叹调啊，对，也是用这种非常 Baroque 的这种结构方法来写的。那么四个乐章呢也都非常的短小精悍啊，在这种具有巴洛克这种非常规整的结构之下，那么他在音乐内容上呢也不断的去探索着更为丰富的那种和声的色彩。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听一下啊，这个普切内拉组曲的他的第一乐章，他的 Symphonia 序曲。
好，这个 Puccinella 其实可以说是标志的开启了他的中期生涯啊。我们最后也可以去听一下《春之祭》首演接近40年之后，斯特拉文斯基写的一部歌剧叫《浪子的历程》啊里头的音乐。虽然这个音乐里面还是能够听到斯特拉文斯基的独有的风味，但是非常明显啊，到了晚期的作曲家啊，已经彻底没有那种啊革旧音乐的命的那种锋芒了。啊，就这个浪子的历程里头，大家可以听到非常清晰的肢体啊，毫不复杂的和声啊，等等，就是致敬18世纪的音乐啊，可能连贝多芬都要觉得你有点老，连剧本本身啊，不要说音乐，连剧本本身都其实已经回归到了传统的这种道德话题啊，讨论的是一个风流男子的没落啊，啊，所以最重要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歌词还是英语的。连我都能听得懂啊，这简直是让这个曾经引发巴黎骚乱的先锋作曲家啊，成了一个和蔼可亲的，像那种百老汇作曲家一样的这种啊，非常令人感到平易近人的这样一种创作风格。Thank you.